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的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林牧师刚才提到了，叫无知的人。
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刚才林牧师提到了，叫做无知的人。
也许说这个不是对我们说，我们都是有知识的人。
或者话这个都不是对我来讲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知识的人。
其实这个无知，这个知不是说没有知识。
其实无知这个知不是指知识的知，
而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
而是指不敬畏神的人。
等一下我们渐渐讲的时候，大家就会清楚。
一阵间我讲的时候，大家就会清楚一点。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外地宣教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外地宣教的时候，
来到一个地方，
来到一个地方，
遇到了一件因为家庭的财务纠纷而产生的谋杀的事件。
遇到一件因为家庭的财务纠纷而是谋杀的事情。
我们说在家里里兄弟你抢，为了财产的原因，家里的亲戚彼此的有凶，产生这种暴力的事件，这个我们经常都可以听到。
你说在家里面亲戚里面因为财产的财物的问题有纠纷的，或者是有谋杀的，都或者会听过。
在报章杂志媒体都会报道。
在报章杂志媒体或者都有报道。
好像没有什么很新鲜的。
或者都没有很新鲜的。
但是如果这是因为发生在信主的家庭当中的时候。
但是因为如果是发生在信主的家庭当中的时候。
就值得我们来注意的。
就值得我们来注意。
事情是这样的。
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家庭兄弟两个人继承了祖先的一块的土地。
事情是这样，兄弟两人承受了祖先遗留来的一块土地。
近来因为在那个地方炒房地产，房这个地产就增长得很快。
但因为当地炒房地产呢，那这个地的价值呢就增长得很快。
一下子土地增值了好几倍，甚至十几十倍。
一下子这个土地就增值了几倍甚至几十倍。
所以有一个房地产的开发建筑商决定要买这个兄弟家里的这一块土地。
所以一个的房地产的开发商就要决定买这个兄弟所拥有的这块土地。
但这两个兄弟因为有不同的意见就起了争执。
但这两位兄弟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所以起了争执。
弟弟觉得说现在房价这么高赶快卖。
弟弟话呢个房价咁高，一定要快啲卖。
但是哥哥说等一等，房价还会再涨。
但哥哥就话等一等，房价仲会咁起法，我哋要等下。
所以两个人都不肯让步。
所以两个人都唔肯让步。
没想到这个弟弟出了一个下下策。
谂唔到呢个弟弟会出咗个下下策。
假借一个交通的事故。
假借一个交通嘅意外事故。
雇了人开的车把哥哥撞死。
请咗人。开车撞死一个哥哥，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真实的故事，
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左右邻舍都知道。
在这件事，当时的左右邻舍都知道，
不是一个意外事故，
不是一个意外事故，
而是一个谋财害命，
一个谋财害命。
所以大家议论纷纷，信主的家庭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所以大家都议论纷纷，话乜信主的家庭都会做啲咁嘅事咩？
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有这么一段话。
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有一段这样的话，
大家都很熟的，
大家都很熟的。
贪财是万恶之根，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这是保罗劝勉提摩太的话，
这个是保罗劝勉提摩太的话，
而且保罗也嘱咐提摩太说，
而且保罗也嘱咐提摩太话，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
但这个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
弟兄姐妹们，可见信徒是有可能陷入这样的一个光景。
弟兄姐妹们，可见信徒都可能有机会可以陷入这些事情当中的。
刚才林牧师带我们念的这一段的经文，
刚才林牧师替我们同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经文，
也提到有这么一个人，
也提到一个这样的人，
也是为了家庭家产和他兄长有了纠纷，
也都为家庭和兄长有个纠纷，
希望主耶稣能够帮他解决，
希望主耶稣能够同他解决。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众人中有一个人同耶稣说，
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夫子请你同我兄长同我分开我们的家业。
夫子这个称呼相当于是对当时社会当中拉比的一种称呼。
夫子的称呼是当时对 当时的拉比的称呼。
在犹太社会里，拉比是常常会被要求来解决家庭生活的一些的问题。
在当时社会里面，拉比是当时被各人是会请去他们那里，然后跟着和他们的排难解纷的。
这个人很显然把耶稣当作一个拉比。
这个人当然 是将耶稣当作拉比。
而且从主当时的一个声望，
是当主耶稣当时的声望。
如果我们开始的时候，在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有几万人的聚集。
如果我一开始看十二章开始的时候，有几万人的聚集。
耶稣基督面对几万人在讲道。
耶稣基督面对几万人在讲道。
说话一定很有分量的人。
讲嘢都是很有分量的人。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在地方。
Donald Trump 在这边。
Donald Trump 在这里。
我不小心讲奥巴马好了。
奥巴马。
对几万的人在讲道。
对几万人在讲道。
相当有分量的一个人。
相当有分量的人。
他说话一定是很有分量的。
他讲嘢一定很有分量的。
这样的人，我们如果去请他帮忙的时候，去为我们来讲一些话，应该分量很大。
如果我们请这个人跟我们讲一些话的时候，这个人也都是讲话很有分量。
但是这个人显然对于耶稣基督在讲什么一点都没有兴趣。
但是当耶稣基督，但这个人对耶稣基督讲什么都没什么兴趣。
这是相当可观的一个场面。
这个相当可观的一个场面。
有几万人耶稣在那边讲道。
有几万人听耶稣讲道。
十二章一节这个地方说，而且彼此的践踏。
十二章一节而且讲到话彼此的践踏，
是很多人，但是也是个混乱的场面。
是很多人都很混乱的情况。
我自己也参加过这样的场面。
我自己都参加过这样的场面。
这是灵恩的一个聚会。
是一个灵恩的聚会。
就是一种神医为特会，还号召人来参加，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要医治你们。
就是一个神医的聚会，是召集人来说耶稣要医治你们。
那种来参加聚会的人都想要得到这个神的医治。
这个来参加聚会的人都希望得到神医的医治。
对于真正主耶稣要讲什么，他并没有兴趣。
对真正主耶稣要讲什么，他没有兴趣。
今天我们有可能到教会也有的听这个讲道的时候。
今天我们来教会都有可能是来听讲道的时候。
真正讲台在讲什么，他并没有很有兴趣。
真正讲台讲什么，他可能都没有兴趣。
心里可能在想一些的事情。
心里可能是讲一些事情。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一个团契的当中。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团契当中。
这个团契负责的一个弟兄很有意思。
这个团契负责弟兄很有意思。
他说我上个礼拜天在教会听讲道的时候。
他说我上个礼拜日在教会听讲道的时候。
那时候是我们这个教会就在这个地方。
当时就是在这个堂那里。
当时我们好像开始没有这个carpet 在这，没有这个地毯在这个地方。
好像那时候我们前面是没有地毡的。
我们这后来是改建的，是吧？
后来我们是改建的。
就弟兄说，我坐在那个地方听到。
因为弟兄说我坐在那里听到。
牧师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
牧师讲什么我都听不到。
因为我们家里后院正在建一个游泳池。
因为我家的后院要建一个游泳池。
游泳池旁边要做一个楼梯等等，弄起来比较漂亮，木头的等等，在想说怎么做。
这个游泳池旁边呢，我们要整条楼梯，
看到前面讲台，哦，这很漂亮，很好，这个设计相当好。
他说看到这个讲台前面楼梯设计非常之好，很漂亮。
我就得到了灵感。
我得到灵感。
回去之后就把它弄起来。
咁翻屋企咧就将佢就系咁整啦。
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听到的是这样子？
会唔会我哋听到嗰时都系咁样？
心不在那个地方。
心唔喺呢一度。
这一个人就是这样。
呢个人就系咁样。
他关心的就是一件事情。
佢关心嘅就一样事情。
同他兄长分家业。
同佢嘅兄长分家业。
主耶稣其实那时候讲了很多属灵的原则。
主耶稣嗰阵时其实讲到好多属灵嘅原则。
他告诉人不要像法利赛人假冒为善。
他教训人不要好像法利赛人那样
告诉人要敬畏神，
他教训人要敬畏神，
告诉人要积财宝在天上，
他教训人要积财宝在天上，
这些对那个人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样对这个人都其实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且他就在耶稣基督讲论的当中就打岔了，
而且他在耶稣基督讲论当中就打岔了。
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主耶稣断然地拒绝他的要求。
主耶稣断然的去拒绝他的要求，
而且不是很客气的回答，
而且不是很客气的回答。
我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在国语堂讲道，
有一次我在国语堂讲道的时候，
讲完道的时候，一个姐妹带着她的先生，
讲完道之后，有一个姐妹带着她先生，
她先生不是信主的，
她先生是未信主的，
但是后来他们得知在中国那个地方，在广州那个地方，他们得知他们有一个祖先的家业是属于他的，
佢哋咧啊，知道咧喺廣州嘅地方嗰度咧有一個嘅祖先嘅家業咧係屬於佢哋嘅。
他就想盡辦法，怎麼把這個家業能夠拿回來？
佢哋想盡辦法點樣將呢個家業咧係攞翻
嚟。就帶先生來教會聽到。
就聽先生嚟教會聽到。
完之後說：牧師，你來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完咗之後就嚟話：牧師，請你同我哋解決呢個問題。
我忘記我那天講什麼。
我忘記我嗰日講乜嘢啦。
跟他有什麼家業一點關係都沒有。
大概是同佢屋企人嘅嗰啲嘢。
完之后都有弟兄姐妹到前面来，我们可以牧师们为你们祷告，那长老们为你们祷告。
讲完道之后，好多时都有弟兄姐妹前喺前面嚟为牧叫牧师同埋长老为佢哋祈祷。
他说：牧师啊，你就请你帮忙，我先生能够把这个家业拿回来。我说：吓？
佢话：啊，牧师啊，请你帮我呢个先生能够为呢个嘅家业拎翻翻嚟为祈祷。
我倒不是很严厉说你这个人，
我倒唔系话好严厉，我话你呢个人。
但是耶稣这个地方似乎很不客气，说你这个人。
但是耶稣在这里就说好不是说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
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
给你们分家业呢？
给你们分家业呢？
主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不是要解决人生活上的问题。
主耶稣基督来到的目的不是为人家要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请注意这一点。
请注意这一点。
主耶稣之来是要把人带回神的面前。
主耶稣来到是要将人带去神的面前。
主耶稣所关心的是人的生命的问题。
主耶稣关心的是人的生命的问题。
所以他借这个突发的事件，
他借这个突发的事情
给门徒上了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给门徒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主耶稣基督很会利用机会教育。
主耶稣基督很会利用机会的去教训人，
常常利用机会来教导人，
时时利用机会去教导人。
十五节这个说，于是对众人说，
十五节话，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这个相当严厉的警告，谨慎自守，
是相当严厉的劝诫，就说谨慎自守。
这个词是一个这种步步为营，小心谨慎，
是用到步步为营，小心谨慎，
准备抵挡敌人那种攻击的一种态度，
是准备抵挡敌人攻击的态度。
这边要抵挡攻击的敌人就是贪心，
这个要抵挡敌人的一个攻击就是贪心。
然后主耶稣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原则，
主耶稣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原则，
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
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这对于生活在崇尚物质享受的人是何等重要的提醒跟一个警告。
这个对崇尚在物质的享受的人的里面，这个是几咁重要的一个教导。
接着主照他的惯例就用一个比喻，
照着主就用惯例用一个比喻，
很生动地将他所要表达的生命的原则很具体地把它勾画出来，
很生动地对于主耶稣要表达的这个原则去勾画出来。
这比喻就是无知财主的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无知财主的比喻。
在二十节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念的，神对他说，神却对他说，你无知的人啊。
在二十节那里说，神却对他说，你无知的人啊。
这个财主被称为无知，不是说他没有知识。
这个财主被称为无知，不是因为他无知识。
不是说他愚笨。
不是说他愚笨。
他一点都不笨。
他一点都不笨。
等一下我们看到。
应该我们看到。
反而他是一个相当聪明。
他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
很有计划的人。
很有计划的人。
因为如果我们看在前面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我们看前面的地方。
你们不用翻哈，就在十一节。十一章三十九到四十节这个地方，
在十一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那里说，
是主耶稣基督对于法利赛人跟这些人文士的一种批评，
是主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那种批评。
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
他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
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不也照里面吗？
无知的人啊，照外面的也不也照里面吗？
当主耶稣基督指责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指责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的时候，
称他们是无知的人，
称他们是无知的人。
但是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不是没有知识的人？
但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是不是无知的人呢？
他们是一群有知识、精通神律法的人。
他们是精通神律法的人。
但他们却是只重视外表而不重内心的人。
但是他们只是重视外表不重视内心的人。
所以洗净外面，里面却是满了污秽。
所以洗净外面，但系里面就满咗污秽。
在旧约的当中，无知的人是指心中没有神的人。
在旧约里面，无知的人是指心中没有神的人，
不敬畏神的人，
不敬畏神的人。
是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这么说。
在诗篇十四篇第一章咁话，
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
愚妄的人，你心里面没有神。
他们都是邪恶，
他都是邪恶，
行了可憎恶的事，
行了可憎恶的事，
没有一个人行善，
没有一个人行善。
在旧约诗篇这个地方讲愚妄的人，
在诗篇这里讲到愚妄的人，
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这边所说的无知的人，
翻译为希腊文翻译为就是无知的人。
所以无知的人是指那心中没有神，
所以无知人是心中没有神的人，
或不敬畏神的，
或者不敬畏神的，
只注重外表的人，
只敬重外表的，
他的人生就会像这位财主一样，
他的人生就好像这位财主一样。
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
是怎样的生命呢？
这边有三点，
这边有三点。
第一个，
第一样，
以自我为人生为中心的人生，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第二个，无知的人，
第二个无知的人，
是以吃喝玩乐为目标的人生，
是以吃喝玩乐享受为中心的人。
第三个，
第三个
无知的人是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生命的人，
就是他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生命的人。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来看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所以首先来看一下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这一个人十六节这么讲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
在这个十六节说有一个人财产丰富。
这个人是一个财主，他的田产丰富。
这个人是一个财主，田产丰富。
换句话说，他有很好的丰收。
就是说他有很好的丰收。
他的田地有很好的一个收入。
他田地有很好的收入。
为什么丰收呢？
为什么丰收呢？
这边并没有讲。
这个没讲。
也许是天气好，风调雨顺。
可能是天气好，风调雨顺。
也许他所雇的工人非常的勤奋。
或者他请的人非常之勤奋。
管理的得当。
管理得当，
或者是拿今天的农业高科技，他引进的一种高科技，
或者是今日的话，农业科技非常之好，引进好的科技入嚟，
而有如此的丰收，
所以有如此的丰收，
所以他不是一个笨的人，
所以他不是一个笨的人，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会经营的人，
会经营的人，
他将怎么来处理这些丰收呢？
他怎样处理的丰收呢？
我们来看十七到十九节，
我们看十七到十九节，
他自己心里思想说，
他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我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这边我在念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没有翻译出来，我也是把它念出来，请注意听。
请注意听，我当读嗰阵时，有啲冇用中文翻译出嚟嘅，请大家留意。
我怎么办呢？
我点样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
又话我点样办呢？
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又话我要将我仓房拆掉了。
我要另盖更大的。
我要另盖更大的，
我要在那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财物，
我要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
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
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在念的时候什么字眼一直出现？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当我一直读的时候有什么字眼重复出现呢？
我的总共出现了四次我的，
总共出现了四次我的，
八次我，
八次就是我。
这是个相当有计划的人，
这个相当有计划的人，
很会为未来打算的人，
很会为未来打算的。
但是他所关心的所看到的所计划的都是什么？为自己。
但是他所计划的所顾及的所有都是为自己的，
而且要有更多更大的，
而且是更多更大的。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人不为己怎么样？
中国说话说人不为自己怎样啊？
不敢说这是罪人的本性是吧？
这个是罪人本性是吧？
而且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拥有越多会怎么样？
人拥有越多就怎样？
还要更多是吧？
还要更多，
不仅更多，但是反而更吝啬。
不止更多，还要更
吝啬。
吝啬，
往往会显出他的自私来。
往往会显出他的自私来。
越多越自私。
越多越自私。
越吝啬。
越孤寒。
所以就有所谓的私人别墅。
所以就话
私人别墅。 别墅就是
墅
私人保镖
哦，私人保镖，
私人翻译，
私人
飞机，
私人飞机，
私人海滩，
私人海滩，
私人游艇，
私人游艇。
我们如果暑假到 New Jersey 这边，现在都是一个 private 的 beach， 有吗？
我哋夏天嗰时候去 New Jersey 都好多系私人嘅海滩，
私家的司机，
私家嘅飞机。
要见见某个人，我们必须要私人的关系。
我哋要建立一啲嘢嗰时候有私人嘅关系，
把自己孤立起来，
佢自己孤立起嚟。
但是一方面又要炫耀自己，
另外一方面又要宣扬自己。
我们信徒如果不小心，也会落入这样的光景。
我哋信徒如果唔小心，亦都会落到咁嘅光景。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那个家庭谋财害命的事件所发生的地方。
我开始先同大家讲呢个谋财害命发生嘅事情。
在那地方有不少的信徒的家庭。
喺嗰度有唔少嘅信徒嘅家庭。
因为房地产增值。
因为房地产嘅增值。
或者因为做生意。
因为做生意。
他们都很会做生意。
佢都好会做生意。
而成为相当富有。
而成为相当富有嘅。
一时之间到处盖大楼。
一时之间到处嘅系起大屋。
买名贵的轿车。
买名贵嘅车。
那边没有什么 Toyota 什么什么 Honda 什么的。
嗰度冇咩嘢 Toyota 同 Honda 嘅车。
那边都是宝马、保时捷、Mercedes Benz。
嗰都系宝马、保时捷、Mercedes Benz 嘅车。
他们都会买这些，然后盖这个大楼。
佢都买呢啲车同埋盖好大嘅屋。
我有机会到他们中间。
我有机会去佢哋中间。
他们总会邀请说：陈老师，我带你去我先进盖的大楼。
佢总会话：陈老师，我带你去我啱啱先起好嘅大屋。
你坐我刚买的 Mercedes Benz 600。
你会坐我嘅嚟坐我 Mercedes Benz 600。
那个现在有宝马是吗？宝马你们知道是 BMW 是吧
？BMW
有750的是吧？
有750的是吗？
有一次我到那个地方，然后他邀请我，他说我会派一个司机开着我最新买的宝马750来机场接你。
他有一次跟我讲话，我会派我私人司机开这个最新买的宝马750来机场接你。
大楼都装得非常的豪华。
大楼都装修得非常的豪华。
但是没有人住。
但是没有人住。
只供参观用。
就是给参观用的。
似乎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也就会找机会来自我膨胀。
当世人能够只是为自己自我中心来生活的时候，他就会自我的膨胀。
我记得我30年前我还在从事物理治疗的时候。
我记得我30年前还是从事物理治疗的时候。
认识了一位犹太的骨科医生。
认识一位犹太的骨科医生。
是 orthopedic surgeon。
是 orthopedic surgeon。
他是一个相当很奇特很有才华的一个医生。
他是相当独特很有才华的一个人。
那时他才40岁不到。
嗰时佢40岁不到，
开业不到5年，
佢开业只不过系5年，
只比我年长四五岁而已，
可能比我年长4-5岁而已。
开业5年已经相当有名气了，
开业咗5年已经有相当有名气。
他对病人照顾非常的周全，
佢对病人嘅照顾非常周全。
他的专长就是专门用那种高科技的手术重整那一些因为骨头断了没办法愈合的这些病人。
他的专长就是将用高技术能够将这些那些人骨头断了能够将它再合埋。
这手术平常一做都5到10个小时。
这个手术平时做是5到10个钟头。
他平均一个礼拜要做10到15个这样的手术。
他平均一个礼拜要做10到15次的手术。
光是手术费一年就有2到300万美金的收入。
只是手术费一年就有200到300万的一个收入。
请记住，这是30年以前的价码。
请记住，这个是30几年前的一个的号码数目。
他的年纪在当时虽然不到40岁，
他年纪在当时虽然不够40岁。
但是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他的时候，
但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他的时候，
你又以为是比他年纪大大概20岁的这样的人。
你可能以为一个人比他年纪大20岁，
看起来很苍老的一个人，
看起来很苍老的，
满头乱发。
满头乱发，
不修边幅，
不修边幅，
而且他长得很像爱因斯坦，
而且好像爱因斯坦，
真的很像，
真的好像爱因斯坦。
有机会你们来找我，把他照相给你们看。
有机会你来找我的时候，我给他
相当有才气的人，
很有才气的人，
穿着一个破旧的牛仔裤，
穿了一个很破烂的牛仔裤，
穿着一双那个鞋子，不是名牌，不是 Nike， 也不晓得那叫什么牌的，
穿了一个蓝波鞋，不知道是什么名牌，都不是 Nike。
他就经常在街上晃晃晃，来到诊所的时候就穿上白衣，
他就经常在街上就这样行，然后回到诊所就穿上这个白袍。
有一天我跟他在聊天，
因为我跟他聊的时候，
他说 Steve 啊，
他说 Steve，
我有一天心血来潮想要给自己买一部车子。
他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希望为自己买一部车，
他就到一个 Mercedes-Benz 的一个 dealership 那边，
他就去 Mercedes-Benz 的一个 dealership 买车。
因为他的穿着看起来是邋邋遢遢的，
因为他穿着看起来是邋邋遢遢的，
他就在那边走来走去，
他就在那里看来看，
没有人上来招呼他，
没有人上来招呼他。
后来他看了一阵子之后，
后来看一阵之后，
他就很生气，
他就很激气了。
他当时对那些售货员的感受，
他当时对那些售卖员的感受，
如果用中文来表达，
如果用中文来表达，
他跟我这样的表示，
他这样跟我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样说，
有眼不识泰山，狗眼看人低。
他有眼不识泰山，狗眼看人低。
他就忍不住，他说我那时候就大声的喊说，你们的经理在哪里？
他就忍不住了，很激气，就说你们经理在哪里？
这售货员来就一副很轻视的，你找我们经理干什么？
那个营业来到就好一副惊讶，就说你叫我经理做什么呢？
他说叫你经理来，我今天要用现金买你们这边最好的 Mercedes-Benz。
他叫你经理来，我今天要用现金来买一部最名贵的 Mercedes-Benz。
当他一讲的时候，
当他一讲的时候，
这些售货员就改变态度了，
那些售货员就改变态度了，
请坐请坐，
请坐请坐，
他就送上烟，他很喜欢抽烟，
他就送上烟给他，他
送上咖啡，他很喜欢喝咖啡，
他很喜欢喝咖啡的，给咖啡，
然后把经理叫过来，
叫经理过来。
没有多久，他就把 Mercedes-Benz 里面最好的就开出来。
然后呢，没多久就将最名贵 Mercedes-Benz 开出来了。
现金成交。
现金成交。
说到这里，我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的医生。
讲到呢度嗰阵时，我可以睇到呢个犹太医生。
他脸上很满足的样子。
佢脸色好满足嘅样子。
他说啊 ，Steve， 你那时候应该在那个地方。
佢话 Steve， 你嗰阵时应该喺嗰个地方。
你要看那些售货人员。
你要睇下嗰啲售货人员。
前后跟着判若两人。
前后判若两人，
他自己那种得意的样子，
他富豪得意的样子。
后来我决定要放下工作，全时间服侍。
后来我决定放下工作，全时间服侍。
我就告诉他，
我就话俾佢听，
他非常的惊讶，
他非常的惊讶，
他对我的决定说不可思议的，
他对我惊讶话不可思议的，
他说 You must be crazy，
他话你就系可能发神经啦。
I hope your God is a real God，
他说我希望你的神是真正的神。
接着他说了一件会令你跟我都不可思议的事情。
跟住佢讲咗个令你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嘅事情。
他说我只有一个女儿。
佢话我只有一个女儿。
还好就一个。
好在只有一个。
就已经觉得养她很吃力了。
就已经觉得养佢好吃力了。
要养一个女儿已经供应不起了。
要养个女儿已经供应唔起了。
你有两个儿子。
佢话你有两个仔。
现在你要放下工作。
而家你要放下工作。
谁来养他们？
边个养佢哋啦？
你要跟我一样，
你要同我一样，
趁还年轻的时候，
趁喺年轻嘅时候，
好好的努力，多开几个刀，
好好努力嘅多开几个刀，
多存点钱，
多存啲钱，
将来把女儿嫁出去，
将来将女儿嫁出去，
我跟我太太就可以好好的享受晚年，
之后我就可以同太太好好嘅享受晚年。
顺便让大家知道了一件事情，
顺便同大家俾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他太太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律师，
佢太太系非常之有名嘅一个职业嘅律师，
专门是为那个医生辩护，就 malpractice 的，
专门为医生系辩护 malpractice 嘅。
他们在同一楼的，他太太的诊所就在对面。
佢喺同一个大楼嗰度，太太诊所个办公室就喺对面。
他连这个律师费都省下来了，
佢连律师费都悭埋落嚟。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当一个人专注的就是地上的财富，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所以当大家是注意的只是地上的财富从自我中心的时候，
就是一个无知的人，
是一个无知的人，
不知道有神，
不知道有神，
或不把神当作神，
或者不当神，
不敬畏神的人，
不敬畏神的人，
他的人生的目标就像这个财主一样，
他人生的目标就好像这个财主一样，
他所看到的就是今生的自我享受，
他看到的就是今生的自我享受，
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这就是我们第二点要说的，
这是第二点要讲的。
十九节我们再念，
十九节我们再念，
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然后我要对我灵魂说，
灵魂啊，
灵魂啊，
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
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
他没有想到他的雇工，
他没想到他 要请的人，
他没有想到他的朋友，
他没想到他的朋友，
他没有想到他的亲戚，
他没想到他的亲戚。
如果他有教会去的话，
如果他去教会的话，
也不会想到教友，
也都不会想到教友，
只想到要自己能够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
他只想到自己能够安安逸逸的吃喝玩乐快乐。
在第四世纪的时候，
在第四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相当出名的拉丁的神学家，
有一个很出名的拉丁神学家，
也是神学的泰斗奥古斯丁的老师，
也都是神学泰斗奥古斯丁的老师，
他名字叫做安布拉修，
他叫做安布拉修，
他给这段经文这么个注释，
他对这段经文这么解释，
他说我们无法带走的就不是属于我们的，
他说我们无法带走的就是不是属于我们的，
只有怜悯爱人的心会随着我们，
只有怜悯爱人的心才会随着我们。
奥古斯丁也这么注解这一段的圣经，
奥古斯丁也都这么解释这段圣经，
他说这个人不知道穷人的杜甫是比他所要建的仓房更加的安全，
他说这个人不知道穷人的土福比这个建造仓房的这个财主更有的安全，
这个无知的财主，
这个无知的财主
对于生命认识的基本的错误，
对于生命认识的基本的错误，
他以为生命可以用物质饮食各种享乐来满足，
他以为生命可以用物质吃喝玩乐来去满足。
奥古斯丁有出名的这一句话，
奥古斯丁 有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
我的灵魂烦躁不安，
我的灵魂烦躁不安，
直到在你那儿找到安息，
只会在你那里找到安息。
但这个财主的观念是什么呢？
但这个财主的观念是什么呢？
我的灵魂烦躁不安，直到我能确保我有许多的财务积存，
我的灵魂烦躁不安，除非只有确保我自己的财富可以令我的有满足。
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位很出名的君王叫做查理曼大帝，
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查理曼大帝，
他被称为君士坦丁第二，
他被称为君士坦丁的第二。
在公元八百年的时候，
在公元八百年的时候，
他重新建立了罗马帝国，
他重新建立了罗马帝国，
改名叫神圣罗马帝国，
改名为神圣的罗马帝国，
统治了大半的欧洲，
统治大半的欧洲，
当时的各国都向他称臣，连教皇都要让他三分，
各国的大国都跟他去让步，连教皇都是敬拜三分。
当他要临终的时候，
当他临终的时候，
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
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
他吩咐他的属下要安排一个跟传统不一样的葬礼，
他安排他的属下要一个很不同，安排一个很不同的一个葬礼，
他们要他们把他的遗体穿上王服，
他要将他的遗体穿上的王服，
而使他坐在王位上，
也坐在王位上面，
并且他在他膝盖要打开一本圣经，
然后在膝头哥上面摆一部圣经，打开
将他的指头指在马太福音的一段话上，
然后要将他的手指摆在马太福音指住那段的经文，
人若赚得全世界，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能够用什么来换生命呢？
查理曼是一位虔诚的信徒，
查理曼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
他深知生命比世界上任何的财富来得重要，
他深知生命是比地上的财富来得重要，
所以要借着如此特别的一个追思礼拜来提醒世人，
所以要藉着这个这样的追思礼拜来提醒世人。
今天我们有多少人为了追求那不能满足的世界的财富，
今天我们有多少人能够会追这些不能够满足的财富，
而落在各种不同的网络的当中，
而落在不同的网络当中，
沉溺在吃喝玩乐的当中，
我们沉迷在吃喝玩乐的当中，
却不知道数算自己的年日，
他不知道要数算自己的年日，
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
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
这是我们第三点要说的，
这个、就是第三点要说
的，无知的人，
无知的人
只认为自己可以 掌握自己的生命，
是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的，
好像这个财主，
好像这个财主
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
在洋洋得意的时候，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二十节这边说，
二十节这么说，
神劝他说，无知的人啊，
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
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生命是神所赐的，
生命是神所赐的，
神赐给我们五天的时间，
神赐给我们五日的时间，
我们没有 权利要求更多。
我哋冇要求，冇能力要求更多。
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
约伯话：赏赐嘅系耶和华，收取嘅系耶和华。
神给我们十天，
神俾我哋十日，
我们就享受这个十天。
我哋就要享受呢十日。
没有权利要求更多的，
冇权力要求更多嘅。
希西家王，
希西家王
本来要死了，
本来要死嘅。
但神怜悯他，
但神怜悯佢，
多给了他十五年的岁数，
多俾佢十五年嘅岁数。
我们每一天都是神的赏赐，
我哋每日都系神嘅赏赐。
主祷文也是这么如此的教导我们，
主祷文都系咁样教导我哋。
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日用嘅饮食今日赐俾我哋。
三四年前，
三四年前，
我才成为基督徒没有多久。
三十年前我成为基督徒冇多久嗰阵时候，
那时我正在，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从事物理治疗行业。
嗰阵时我系从事物理治疗嘅行业。
我主要的是跟这一个犹太的医生配搭。
我主要系同呢个犹太嘅医生配搭。
我的病人都是他 refer， 就是转给我的。
我嘅病人都系佢转介嚟俾我嘅。
在这许多的病人当中，
这个好多的病人当中，
我碰到了不少的基督徒。
我碰到不少的基督徒。
当中有一些非常虔诚的。
当中有些非常的虔诚的。
有这么一位。
有一位就是这样。
到今天我们仍然保持联络。
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保持联络。
每年的圣诞节他一定会送一张卡片给我。
每年的圣诞节他一定会送一张卡给我。
特别十九年前我开始全时间服侍的时候，
当我十九年前要开始全时间侍奉，
他每年的圣诞卡片一定会加这么一句话。
他每年的圣诞卡上面都会加一句这样的话
：Are you still in the ministry？
你仲系咪侍奉紧神呢？
你是不是还继续在服侍的当中？
你系咪在继续嘅服侍当中呢？
想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
上一次我哋喺度见面嘅时候，
他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
他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
这个犹太的外科医生给他动了手术。
这个犹太的外科医生给他动了一个手术。
两个大腿骨都碎掉。
两个大腿骨都碎了。
做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术。
做了十几个钟头的手术。
打的钢钉钢针。
然后将他把钉把钢。
然后上了两腿的很长的石膏。
两只脚都上了石膏。
所以在医院要一段的时间。
要在医院一段的时间。
所以我每天都要到医院去帮他做物理治疗。
所以我那时候每天都要去医院跟他做物理治疗。
他非常的虚弱。
他非常之虚弱，
但是永远是一种笑容，有喜乐在那个地方。
就永远有一个有喜乐的笑容在那里。
第一次我到那个病房的时候，
第一次我在那个病房，
听到有那个圣乐在那个地方，
听到有圣乐在那里，
我就跟他讲，哦，你这个是 Family Radio。
我就说，啊，你这个是这个的家庭的电台。
他说，哈利路亚，神把基督徒送到这边来帮我做物理治疗。
他说赞美神，神将基督徒送到这里来跟我做物理治疗。
每次我们做完要离开的时候，
每一次我哋做完呢个嘅物理治疗，
我就跟他讲说 ，see you tomorrow。
我就话听日见你啦。
他总是以微弱的声音讲，
佢总系用微弱嘅声音同我讲
，if it is God's will。
如果呢个系神嘅旨意嘅话，
如果是神的旨意，明天我就跟你见面。
如果系神嘅旨意嘅话，明天我就会同你见
面。当时我不明白，
当时我唔明白，
这个基督徒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
呢个基督徒点解咁冇信心呢？
好像很悲观一样，
好似好悲观一样。
如果神允许的话，他明天还会见我。那是什么意思？
如果神容许的，他听日还会见我。
他应该很正面的 positive attitude 是吧？
他应该比较正面一点。
后来我明白了。
后来我明白了。
在那个同时，我有另外一个骨折的病人。
在同时，我有一个骨折的病人。
他只是个小腿有个裂缝。
他就是小腿有个裂缝。
也是上了一个石膏。
也都是上了一个石膏。
我大概住一两天就要回家了。
他大概住一两天就回家了。
所以第一天在那个地方，
第一天在那里的时候，
我就去那边帮他做物理治疗，
在那里就跟他做物理，
教他怎么用拐杖，
教他怎么用拐杖，
就回家之后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回家要注意什么。
同样的，那一天完之后，我就跟他讲说 see you tomorrow。
同样的，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了，明天再见你了。
这个人说 of course。
他这样就说一定一定，
I will be here。
我一定会在这里，
same time same place。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你。
第二天我去的时候，
第日我去嘅时候，
进入他的病房，
去嘅病房嗰时候，
他不在那个地方，
佢唔喺嗰度。
我就是问那个护士说，这个人是不是提早出院了？
我就问护士话，呢个人系咪提早出院啊？
他说不是提早出院的，
佢唔系提早出院，
他走啦，
佢走啦。
我说什么叫走啦？
咩叫走啊？
我昨天晚上心脏病发死了，
佢琴晚心脏病发死咗啦。
今天我们活着这么一天。
今天我们活在这里，
神的一个赏赐，
神一个赏赐。
明天如何呢？
明天如何呢？
雅各书说得很好，
雅各书讲得好好。
你们有话说。
你哋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今天我哋要去某城嗰度。
在那里住一年。
喺嗰度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哋生命系乜嘢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的云雾。
你们原来系一片嘅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
主当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
也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现在你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
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
感谢主，我这位病人朋友。
感谢神，我这位病人朋友。
到今天34年了。
到今日34年了。
靠主的恩典。
靠主的恩典，
他还活着，
他仲系活着。
他后来骨头全部痊愈了，
他后来骨头全部痊愈，
出院了，
出院了，
回家了，
翻屋企啦。
他住在 Jersey City，
他住喺 Jersey City。
我去他家里又继续的给他物理治疗一阵子，
我都去到他屋企嗰度同佢继续做咗一阵嘅物理治疗。
到如今每年还收到他的圣诞卡，
每一年嘅圣诞节仲收到佢圣诞卡。
If God's will，
如果系神嘅旨意，
明年我再送你圣诞卡，
我明年再送俾你圣诞卡。
这个财主是无知的人。
这个财主是无知的人。
他以为他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
他以为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
尽情享用他所积存的财物。
能够可以用他自己积存的财物。
如今他却要走了。
但现在他就要走了。
这一切要归给谁呢？
这些要归给谁呢？
主耶稣说完了这个比喻。
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
下了一个结论。
落了一个结论。
21节这边。
21节这么讲。
凡为自己积财。
凡为自己积财，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人，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
都应该知道，
都应该知道。
主要这位想要得家财的，
神要这个得家财的，
重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生，
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生。
拥有多少资财不重要。
拥有几多嘅家财唔重要，
重要的是在神的面前，你我是不是一个富足的人？
重要嘅喺神面前，你我系咪一个富足嘅人？
在中国甘肃这个地方，
喺中国甘肃呢个地方，
他的省会兰州市，
去兰州市嗰度，
兰州市有一个组合叫黄河，从那边流过。
兰州市嗰度有黄河喺嗰度流过。
今天你去到那一个地方，
今日你去到嗰个地方嗰阵时候，
沿着黄河岸有好多的清真寺建的。
沿住呢个黄河流有好多嘅清真寺喺嗰度，
仍然还有一个建筑物。
仍然嗰度有个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曾经是一个综合医院。
呢个建筑物曾经系个综合医院。
它的名字叫博瑞恩医院。
呢个医院叫做博美恩医院。
听说现在改成名字叫三爱堂。
听讲而家改叫三爱堂。
博瑞恩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博美恩系喺英文翻译过嚟。
英文名字叫 Borden。
英文是 Borden。
这个人的名字 Borden 是他的 last name 姓，
他姓 Borden。
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他的名字叫 William。
William Borden，
William Borden，
博瑞恩，
博瑞，
他是二十世纪世纪的初期的一个美国的青年人。
他二十世纪期开始的时候一美国青年人，
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美国家庭，
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美国家庭。
他是传统很保守的基督徒的家庭，
是一个增长一个传统保守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当他在1904年16岁高中毕业的时候，
当他在1904年16岁高中毕业的时候，
16岁高中毕业，高材生是吧？
16岁高中毕业是高材生啦，
相当成绩相当好的，
成绩相当
很优秀的，
好优秀的，
很有才华的，
好有才华。
所以父母送给他的毕业礼物就是环游世界之旅的一个船票。
毕业父母送给他的礼物就是环游世界，
母亲也送他一本新的圣经，
父亲也送给他新的圣经，
可以在旅途的当中他可以读圣经，
可以在旅途当中可以看圣经。
他经过了亚洲、中东、欧洲，
他经过了亚洲、中东、欧洲，
看到了很多的弱势群体，
见到很多弱小的团体，
他内心当中就有一个强烈的、非常强烈的负担，
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强烈的负担。
他就在途中写了一封信，
他在途中就写了一封信，
写给家人的信，
写给家人的信。
他说他想成为一个宣教士，
他说他想成为一个宣教士，
来到这些弱势群体的当中来宣教，
来到这些弱小团体当中
传福音给他们，
传福音给他们。
他的一个朋友知道了，
他一个朋友知道了，
很不敢相信的，
很不敢相信
说他这一个人等于在断送自己的前程，
说这个人真是断送自己的前途一样。
但是 Borden 却在他妈妈送给他的圣经背后空白的地方，
但是 Borden 就在他家人送给他的圣经的背后那里
写了两个字，
写了两个字
No reserve，
No reserve，
就是毫无保留，
就是毫无保留。
后来他旅行回来了，
后来他旅行回来了，
进入了常春藤大学耶鲁大学就读，
进了常春藤的耶鲁大学读书。
他的宣教心智没有改变，
他宣教心智并没有改变，
他很快在校园里成立了一个祷告 团队，
他很快在学校里面成立了一个祷告团体，
查经团契，
查经的团体，
推动整个校园的属灵的风气，
推动整个校园的福音的团体。
到了他大四的时候，
到大四的时候，
当时全校只有1300个学生，
那时候大学只有1300多人，
有1000人加入他这个祷告团队查经小组，
有1000人加入他这个祷告的团队查经的小组。
他不仅在校园里传福音引人归主，
他不只在校园里面传福音引人归主，
也利用周末的时间，
也都用周末的时间
到那个城市里，这个孤儿寡妇很多残疾的人士在那边，
也都在城市里面，在孤儿寡妇很多的残疾人的当中，
把他们召集起来，
召集他们一起，
甚至收容他们来到了耶鲁学校，
甚至收留他们来到耶鲁大学。
他用家庭给他了一笔财富，
他用屋企给他的一笔财富，
建立一个耶鲁的宣教中心，
建立了耶鲁的宣教中心，
收容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收容这些无家可归。
他海外宣教的心智一直没有动摇，
他海外宣教的心智一点都没有动摇，
而且坚定的，我毕业之后我要去中国，特别是在甘肃省这个地方来向回民传福音。
他一直说我毕业之后我一定要去到那里传福音，特别去甘肃的兰州那里传福音。
果然他毕业之后，
果然他毕业之后，
他推迟了很多高薪聘请他这个工作的单位，
他推迟了很多高薪聘请他的一些单位。
然后在他圣经上面，接着上面所写的 No reserve， 他写了另外两个字，
然后在圣经后面，在毫无保留的下面写了另外两个字
No retreat，
No retreat，
绝不退后，
绝不退后。
然后他进入 Princeton Seminary，
然后去到普林斯的神学院读书，
装备自己，
装备自己。
1913年他从 Princeton Seminary 毕业的，
1913年他在 Princeton 神学院毕业，
准备乘船到中国大陆加入内地会，
准备坐船去中国大陆加入内地会，
就戴德森的内地会，
就是戴德森牧师的内地会。
但是必须先到埃及去学习阿拉伯语，
但是首先要去埃及要学阿拉伯文，
所以停留在埃及，
所以停留在埃及
没有多久，
但是没多久
他在那个地方感染了脑膜炎，
但是他那里感染了脑膜炎。
1913年4月，25岁的 William Borden 去世了。
25岁的 William Borden 就在那里去世了。
消息传回美国，
消息传回美国，
几乎所有的报章杂志头条的新闻，
几乎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头条新闻。
William Borden， 这位说要去做宣教的宣教士，
这个话要去做宣教的宣教士，
葬送了他的人生，何等的可惜！
断送了人生，多么的可惜！
家人很难过。
家人非常之难过。
母亲亲自到了埃及参加他的追思礼拜，
母亲亲自到埃及来对他追思礼拜，
完之后收拾儿子的一些的遗物，
完了之后收拾儿子的一切遗物，
也没有多少，就是几件衣服，然后重要的是有一本圣经在那个地方，
也都不是很多东西，只有几件衣服，但重要的 有一本圣经。
妈妈看到了圣经上面他儿子写了几个字，
妈妈看到圣经后面儿子所写的字，
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四个字 No reserve, no retreat，
除了我们看到上面写了几个字，就是说 No reserve, no retreat，
毫无保留绝不退后，
毫无保留绝不退后。
还有两个字，
还有两个字
No regrets，
两个字就是说 No regrets，
毫不后悔，
毫不后悔。
而且最后这两个字，
而且最后那两个字
是用很潦草，
他用很老草，
笔迹也非常轻的，
笔也都好写得好轻
的
写的。
很显然是他在病重的时候，
可能是在病重的时候写的，
最后的时候他写的，
最后的时候临终之前写的。
妈妈看得非常的感动，
妈妈看到非常的感动，
妈妈捐了100万美金，
妈妈就捐了100万美金，
一百年前的时候，
是一百年前的时候，
100万美金，
一百万，
用他儿子的名字，
用他儿子的名字，
儿子想要去的甘肃兰州这个地方，
而子本来想去的甘肃兰州的地方，
建立了博瑞恩医院，
建立了这个波美恩的医院，
专门是给回民免费治疗的一个地方，
专门是给这个的回民他们的治疗的地方。
之后聘请的护士医生都是基督徒，
聘请护士医生都是基督徒。
我有机会去到兰州，去到甘肃那个地方，
我有机会去到兰州，去甘肃的地方，
有一些老一辈的回民，
有些老一辈的回民，
他们都知道这些事情，
他都知道这件事情，
也很多回民因为这样子成为基督徒，
也都为很多回民因为这样子成为基督徒。
波顿的生命是浪费了吗？
波美顿的生命是否浪费呢？
他虽然家世很富有，
虽然他的家世是家是很富有，
但他没有浪费在吃喝玩乐的当中，
但是他没有浪费吃喝玩乐的当中。
他不是一个无知的人，
他不是一个无知的人，
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是敬畏神的人，
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就像另外一位，
就是另外一位
年轻的宣教士，
年轻的宣教士
就是 Jim Elliot，
就是 Jim Elliot，
应该很多人听过，
应该很多人会听过。
是1950年代有五个年轻人到中美洲阿卡族那个地方宣教。
喺1950年代有几个嘅年轻人去到呢个喺中美嘅阿卡族嗰度传福音，
五个人都殉道了，
五个人都宣道了，殉道了。
Jim Elliot 说
，Jim Elliot 话过
，He is no fool。
He is no fool。
他不是一个愚蠢的人。
佢唔系一个愚蠢嘅人。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去付出佢唔能够。收取的，
就一个懂得以自己不能够拥有，
一个人懂得不能够自己拥有的，
去换取那永不能失去的人，
去换取那些永不能失去的，
绝对不是一个无知的人，
绝对不是一个无知的人。
我们认为我们所拥有的可以存到永远吗？
我们以为我们拥有的可以存到永远吗？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去换取那个永远没办法被夺去的，
我们就要换取一个永远不能够被夺去的。
他们做到了主耶稣基督接下来的一个教导，
他们做到主耶稣基督所教下来的，
在32到34节，
在30节，
你们这小群，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愿意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
你们要变卖所有周济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进，
就是贼不能进，
虫不能住的地方，
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因为你们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是怎样的人？
我们是怎样的人呢？
是一个无知的人，
是一个无知的人，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以吃喝玩乐为人生目标的人，
以吃喝玩乐为人生目标的人，
以为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的人，
以为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生命的人，
还是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还是我们敬畏神的人，
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在神面前富足的人。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多谢你。
你为了爱的缘故，
你为了爱的缘故，
也为了你自己荣耀的缘故，
你为了你自己荣耀的缘故，
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你为了你给我们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拯救了我们，
拯救了我们，
也从死里复活，
也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得以称义，有复活的生命，
能够等我们能够称义，有复活的生命。
你自己说，
你自己说，
你来是要使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你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但愿我们属神的儿女，
但愿我们属神的儿女，
我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再次的听到你这个话，
能够再一次听到你的话。
这世上一切都是暂时的，
在世上一切都是暂时的，
这些财宝物质也都是暂时的，
这些财宝都是暂时的，
重要的是我们的得到耶稣基督，
重要的是得到耶稣基督，
也让我们在世暂时度居的时候，
也都是在我们暂时度别的时候，
也让我们从你那边所拥有的给我们的，
也都是从你所拥有给我们的，
能够投资在永恒里，
能够投资在永恒那里，
也是为了永恒我们今天能活着，
也都是因为永恒我们今天能够活着，
所计划的一切，
我们所计划的一切
都显明出我们是敬畏神的人，
都显明出我们是敬畏神的人，
在神的面前富足，
在神面前富足，
也借着我们的富足使别人外面不认识的人得以富足，
你藉住我哋嘅富足，喺外面唔认识嘅你嘅人，亦都系得到富足。
我们谢谢你，
我哋多谢你。
听我们在那祷告，
听我哋嘅祈祷。
奉耶稣基督嘅名求，
奉耶稣基督嘅名字求。
Amen。
Amen。